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由于全球人口老化日趋严重，许多国家都开始注意到老龄人口的医疗保健及社会福利措施，不少民众更是未雨绸缪，早早进行理财规划，以确保晚年生活不虞匮乏。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投资理财的原则，那身为一个教友，我们又是如何经营在天上的财富，如何厚实我们信仰银行中的储蓄呢？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资深财经编译戚瑞国先生到节目中，请他与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经验。戚先生您好。
你好。
是，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您曾经建议我们的听友在投资理财的时候可以将我们的资金分为三部分，第一个可以放在定存债券比较保守的这个地方，那第二部分可以投资在一些表现比较稳健的股票基金上，那第三部分呢，上星期你还没提到。
我很简短的讲大概第三部分呢、应该就是放在一些稍微有高风险，但是呢风险高风险的相对也是高收益，
是
啊，这个是非常公平的。那么高风险的比如说我们有期货，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商品的这个直接购买那个商品，比如说像黄金，像白银啊，像其他一些贵金属最近都涨得非常多，那这些都可视为是风险比较高的。那这些可以当做你的三分之一。那我另外再提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三分之一并不是绝对的，你可以视你自己的年龄跟你自己这个能够承担的风险高低，你调配这三分之一。比如说你觉得说我现在已经距离退休只剩下十年了，我当然可能我需要把我大部分的比如说六成到七成甚至八成放在比较保守比较稳健的啊，它会有收益的，有固定收益的，比如像债券或者定存，它有固定收益的，不会倒的。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才30岁的小伙子，那么我急需要赶快赚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那么我当然可以把我这些高风险或者是高收益的这个投资比重拉高到 40% 或者 45%、这是一个很非常有弹性而且完全按照个人自由调配的一个公式，而不是固定的，不是死的。
是，您对我们的这些这个理财的建议要非常受用。但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住的地区比较偏远，他们没有这样的投资管道，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那么我觉得说就像刚才主持人开头提到的，就是积财宝在天上，
是
这个才是从咬不坏而且不会毁坏的啊，这也是这个天父要我们在地上要做的。
是，那我知道您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是不是也可以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信仰，以及你如何去经营你我们所谓的天上的财富
？OK， 我从我这个最近这一阵子我转换工作，我去年的下半年吧，转换到一家新的公司。那么去年是2005年，我是在2003年的9月递出的这个履历表。
拖这么久，
然后2003年9月递出履历表之后，蛮快就获得回应，是从香港方面有一个负责人到台湾来，那么跟我见面，大家谈的相谈甚欢，大家都觉得说不错。那么之后过了几阵子，这个时候已经10月了，那么他们跟我讲说大概的工作条件是怎么样，不过呢因为接下来他们香港没办法决定，还必须有东京以及纽约，大概还有6-7个人必须要面谈，那我想说那就等吧。那我就问这位香港负责人说大概等今年可不可以结束，我讲的今年是2003年，
就是九月递出履历表之后，
我说2003年12月底可不可以整个结束，因为我想说大概3个月应该差不多。那这个他跟我讲应该是可以。那么但是一直等到了年底我都没有再听到这个消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的大概是3月左右，我又接到电话了，说好，现在是东京的负责人，就是他管理整个亚洲的，他跟我谈，那用电话谈，那约定的时间就谈。谈完之后，这位东京的负责人告诉我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是。
那么他们有一本手册，就像一般的作业工作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守则啊什么的，他打算把这本书寄给我。真的没有几天就寄到我家里来了。
是。
那后来我才知道这本手册通常是员工报到了之后公司才会发的。
就是正式已经到公司去上班以后。
上班之后。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是很笃定了。
是。
东京管亚洲的这个负责人都已经是把这个东西都已经先给你了，等于是说你就赶快先看看吧，啊，随时就要来报道了。那么到了当年的六月，也就是2004年的六月初，有一通电话打给我，告诉我说纽约的一个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全球人事部门的负责人要跟我谈。
是。
那他会打电话到我家里来，晚上约好时间。如果万一线路有什么问题，请我打一个电话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结果时间到了，我当然是当天晚上请假在家。时间到了，真的没有打电话来。那么我就赶快拨了一通电话到纽约，纽约的人接的正好就是他，
是，
就是这位负责人，他跟我讲说他知道有我这样一个这个候选人，那可是他没有办法跟我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电脑资料，他的电脑资料显示啊，这个缺已经不在了，这个职缺已经不在了，他不知道发生怎么回，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他要查一查，但是他保证他会尽快回复我。这一个尽快呢，大概就到了九月，也就是到了2004年的九月，距离我递履历只有已经一年了。那么这中间当然都没有消息，没有任何消息。我也抱持的信心啊，就是说觉得说，嗯，应该还没，反正那时候我还有工作。
是。
那么那时候也有信，当然信仰也是在的。当然，这个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周遭的一些人已经不再问你说，哎，你是不是到了新工作去了？
的这个教会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当然就是有一些小组的这个弟兄姐妹会问，会帮你祷告，可是呢，他们也就不再问了。那么这个九月之后，也就是距离递履历已经一年了，那香港那个负责人，我刚才提到的，他又到了台北来，又打电话给我，跟我谈了很久。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跟我讲了一些他内部的一些事情。那总而言之，他告诉我，他说绝对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个人的因素，而是他们公司内部出了什么事情，连香港亚洲都不清楚为什么。那他这个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正常的标准程序大概是六个月就会走完。好，那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已经拖了一年，还没有卡在一半。那我又照例我问了一句话，我说今年年底可以结束，也就是说2004年的年底可以结束。他说这绝对可以结束，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有一个那个。我说好，那就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了。
嗯，
啊，那么
就那时候是九月，到年底还
是
三个月。
那么到了12月，新历年过完了，然后旧历年也过完了，都没有
消息了，
都没有，也就是已经到了2005年的二月了，都没有消息了。这时候不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问了，连家人都不问了，
好惨的，
连家人都觉得说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不知道
那你没有想过说要打电话去问吗？
我那时候一直有抱持信心，我一直抱持信心说，看神的带领。
是。
那但是等到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我该打电话？那么也是跟神祷告。那中间当然你自己会有信心，会有软弱的时候，你自己会有觉得说，嗯，这么久又说不是我的问题，那是神，难道是神觉得说这个不适合我，这个地方不适合我？那么自己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你在这个时候就我觉得是备受考验的。
是。
那我当然相信是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过这一段。
是。
那么更不要说以后这个你要把它形容成死因的幽谷也可以，但是也许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是说别人可能听众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个你是悬吊在半空中，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会上得去还下来。好，那这个因为这个工作当初也是一位弟兄，也是一位基督徒介绍给我的，他们并没有公开对外招考。那么所以我相信我就因此认定说这是神要给我的。那么我们当然就是只有受了。那结果到了三月，我祷告那时候，那当然中间有经过一些低迷的时候了，那当然是那时候我就在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是这个用了耶稣在这个他最后在准备殉道之前呢，曾经跟天父这样子一个祷告，就是求父啊，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挪去这个杯，那么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么我那时候也是 可当然我没有办法想象耶稣所经历的那种痛苦，但是我那时候知道自己我是已经很脆弱了，很软弱了，但是我还是跟神说，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样，求神就是说照你的意思，然后如果说我当然希望说我能够上，因为毕竟拖了这么久，那么我当然希望说，而且我原来的工作这个你那个产业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
是，
那我当然想到一个这个还在成长的一个产业。那祷告完了之后，我就打电话给台北的负责人，
是，
我有他的电话，结果电话接起来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已经不是台北的负责人了，
就是原先你要打的那个人，
对，
已经不在了，不过我离开这家公司了，
不是，他没有离开这家公司，可是他已经不是台北的负责人了，所以当初跟我面谈的是台北的负责人，你香港的负责人。那我想说台北负责人换人了，那你搞不好不知道这个事情了。那我说好，那我想说，那香港的负责人我知道他名字，他有跟我谈，这种是不会错。
嗯，
你可以去跟你顶头上司联络，看是不是有这回事。
嗯哼，
哦，那个人啊，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好惨哦！香港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香港的负责人已经退休了，就是他跟我讲两次说今年底一定会结束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哇！
那我当场就愣住了，那我说。
那
你们应该有
记录，
对，我说你们应该有记录才对。他说他会帮我去查一查看，帮我问问看。当然，我觉得说，这个是我后来体会到说，发现这个事实上是这个在这个我们讲一般讲说你在黎明前的是最黑暗的，
是，
但是在基督徒的经历中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六畜兴旺的，
是是，
一定是有一些波折，那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他也必定会对我们这样子，我们才会成长，
是，
如果我们是一个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一个基督徒，你的信仰是很轻易得到的，
嗯，
你不会珍惜，你不会跟着神跟得那么紧，
是，
你不会把神就是看成是唯一你最后也是唯一的救赎，你会觉得、哦、我还有别的东西可以靠，可以依靠。
嗯、
那么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那这个事情好像很明显了。
嗯、
那回去当然就祷告了，祷告之后，我也想说，大概这个是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否则不会说人事都已经变迁了。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大概到了三月中旬，哎，这个台北的负责人，新的负责人真的打电话来了。
这个距离你上次打电话多久？
大概是两个礼拜，还算快。
对，
这是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说是蛮让我自己都蛮讶异，说神是用这种方式来告诉他的儿女，要坚定。我们家子有一天晚上吃饺子，那饺子热的刚端出来，我儿子刚回来，
是，
那就上了饭桌就赶快就想吃，那吃就烫到了。我在他还没有放到嘴巴里，我就已经预感会烫到，然后但是还是没有快，没有他快，我的嘴巴还是没有他的嘴巴快。我就告诉他说，我不是不给你吃啊，饺子既然煮了，当然给你吃啊。
嗯，
但是现在不给你吃是因为太烫，我知道你一定会烫到啊。
嗯，
那我讲完这句话，话才讲出来，我自己就想到说，这是神给我讲的吗？这难道不是神跟我讲的吗？这个工作这样转换的一个工作，既然是神帮我开的路。神当然要给你啊，神当然会给你，他巴不得他的儿女是受最好的东西，
是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可是呢，现在这么烫，或者是说现在时机这么不好，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你硬要拿过去绝对不会好。
嗯，
所以他才要 hold 在那里，在这暂时不给你，不是不给你啊，这些时候还没到啊。那我讲完这句话，我自己就突然就醒了。所以那时候就对自己的信心是非常大的激励啊。
是。
然后到了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大概就是我刚才讲台北负责人打电话来，就来跟你约，三月三十一号，啊，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是去年今天。那么他说都没有其他人闲杂人等了，什么副总啊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最高的那个总职辈的全球的负责人，他直接跟你用视讯会议谈。那时间是什么时候？我说好，那我准时到。到了三十号早上打电话给我，哎，某某人，那个纽约那个老总突然有事，会见取消了。那我说改到什么时候？他没有讲。
那时候你会不会怀疑说，哎，是不是这个工作又出了什么状况？
我那时候当然有一丝怀疑，但是后来又赶快去，就把那个念头给压抑下去，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很有可能是魔鬼或者是恶者在做一些动作，他巴不得这个基督徒或者说神的子儿女啊，能够随时跌倒，随时对神没有信心。那时候你会，那时候我当然也是到了最后我想说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卦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就是专心祷告。果然不出所料，到了4月10号还是9号又一通电话来了，就是约4月11号早上跟我谈，也算快了。谈了当然谈得很好，这一次就没有任何的状况。那最后他讲欢迎你来，那照这个台北负责人他有在旁边全程陪同，那他说照他以前的经验就是表示 OK 了。那可是他还是最后还是提醒我，你不要回去就辞职哦。
但是还有一个但是，
他说要等那个聘书到，聘书通常必须从香港还是新加坡方面寄过来，通常工作的时间是就是大概是一个礼拜的工作天，你等到那个辞职，那个聘书到了你再辞职，这样子就保险一点。我说好，没有问题，反正我这工作不是说很急的要走。那回去之后，4月11号谈的，4月15号我们公司就发了一个通知给所有全体员工，
就是你原来工作的公司。
他说我们公司因为业务紧缩的关系必须要合并，那么你同意合并的你就签个同意，那么你不同意合并的我们就依照这个相关法令要给你资遣。
嗯，
我从寄履历，各位刚才如果记得的话，我从寄履历到4月11号大概是整整20个月左右，
是
20个月的时间，神居然就用只开了这么短短的一个窗户，就是他知道神，我们知道他是万这个全知全能的，他早就知道说你们公司会在那个时候安排这样一个机会让你这种，你如果你要想，你要这样子想，如果我自己辞职的话，
就
我是一毛钱都拿不到。
2003年9月第离到年底，
对，
工作 OK 你走了，
我走了，我是一毛钱都领不到。但是因为之前按照台湾的法令是可以领一部分的资遣费，那这个资遣费是几乎是相当于退休金的一半，也就是说我如果我等于是平白多了这么一笔钱。
是，
那当然这个神早就知道说有你这个，但是有这样一个东西，你知道这个同意书或不同意书他只给我们10天的期限，就是4月15号他要发下这个同意书，你是25号以前要交，你不交就视同你同意那么你如果不交就视同你同意，他当然不希望出这笔钱，他当然希望大家都同意，
大家都留下来
他就不一毛钱都不要花，那么到时候再看怎么样方法怎么解说另外再说，但是他当时他不必出一毛钱。
是，
那这么短短只有10天的空档期，
是
神居然就帮我安排到这么巧妙，这个时间安排的再巧妙不过了，就是我如果在我如果是4月25号以后我才获得我这家新公司的同意说 OK 你可以来上班了，
是
请问我敢不敢，我那个那时候同意，我敢不敢写不同意，
是
我如果写不同意然后新公司又没有，
两头落空。
那如果说他在我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新公司反正就是神的安排哦，是让我们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说会是那个会有这样子一个拖延那么久。我如果在这之前比如说照正常程序我在六个月之内就完成整个面试的话，我就辞职走人了，
是
我一毛钱拿不到啊。那到了这后面我当然就，你就会到这时候你才会感觉到神的伟大，神以及自己当初的所有的那些小幸，这当然这在我后来属灵的道路回头看的时候，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给自己的信心是非常的坚定，是非常的坚可以兼顾你自己的信心。你以后我如果再碰到一些类似的情况，我们人生在世很多事情你都是在等待，你都是在十字路口中，那么有了这次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神这样用20个月让我知道说神不会单言，神必给他，就凡等候神的神必会给他极大的这个恩典。 好，那这在我对我往后的属灵道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我觉得这个每一位基督徒都会经历这样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
是的，嗯，哇，真的令人感动。今天非常谢谢戚瑞国先生到节目中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他这么精彩的见证，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